点问题，大家一起来作战。不管你在信仰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分享，你都可以在这谈。如果有人提的问题呢，不一定非是我回答，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谁愿意回答都可以，我们就是一个多方的对话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这个时间，牧师也在这儿哈，所以很多牧师，我们可以请牧师来帮我们回答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是一个对信仰的探讨，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真理，是客观的，所以他不怕提问题。这个如果有些问题提出来我们回答不了，也并不表明他没有答案，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回答不了的我们尽可能在帮助大家在一起去找答案。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大家都一块来谈好不好？大家谁有问题请
大家如果害羞的话可以把问题写下来然后给我们也可以啊。如果感觉不好意思，好，有一位弟兄。
我发现哈，最近是大陆来的这个很多这个学生啊、学者啊，在这个北美地区啊，信一种这个，据说是法轮功哈，就这个信这个人比较多。我有一个弟弟呢，他也是信这个，信的非常邪乎。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他。我有时候跟他打电话呢，他在这个蒙特利尔了，在蒙特利尔，他白天上班上八个小时呢，晚上回来要在那儿打坐，就是打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生了病呢，他也不吃药，发高烧，发到39度、40度吧，躺在床上一动都动不了，坚持不吃药，说他师傅能救他，就这样。我不知道怎么能帮助他，我跟他说这个。耶和华跟他说上帝，他就跟我说这个他的师父法轮功。所以我们有时候两个人打电话就互相正要吵，说算了，别说了，咱们谁也说不了。说我说我这个好，我想让你信我这个，你说你那个好，你想让我信你那个，咱们谁都做不到，也不用说了。所以我发现不光是我弟弟有一个人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中国学生，就比较有知识有文化人啊，他们比较容易相信这个佛教。据说这个佛教好像它能解释一些东西。这个基督教呢好像它没有什么理论，它都是一些教义，或者是一就说出来这些话好像没有什么理论似的。但佛教好像它能说，比如说这个世界什么阴阳五行啊，基督教就是说这是上帝创造的，就是这样的。佛教呢好像说是阴阳五行或金木水火土啊，好像给你一些解释和阴界阳界了，所以好像有知识人他就比较容易信服这种能解释的这种宗教或者什么，所以他们好像，所以我发现中国这个学生学者在这个北美很特别困难相信这个耶稣，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来能来帮助这些人，所以希望洪博士能给我解答一下。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很难，因为这也是牵扯了一个比较宗教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过去是无神论者，你一定要跨出两步你才能做基督徒。第一步，你过去相信没有神，你要现在相信有神，就是从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你才，这是第一步。另外还要走第二步，你相信有神了以后，你必须要信只有耶稣基督所代表的这一位神是唯一的真神，你才能成基督徒。所以有时候第二步有时候比第一步还难。你说这世界上有谁真是一点都不信神的，他就不觉得超然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冥冥中间有一个主宰，很少没很少这样的人，多少他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超然的东西，可是你谁不清楚。我们很多学自然科学的，当你把这个大自然往后引申一下，过去我们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就是大自然很奇妙，是吧？自然规律非常的奇妙，我们就这样感叹就完了。我们就把大自然就作为一个永恒的体系，可是现在知道整个宇宙都有个开始，有个结束的，它不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所以大自然它不是永恒的，从哪儿来的？ 身体往后一下引申一下，神就出来了，这个概念就过去我们就停留在自然界就完了。所以相信有神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而且尤其在知识分子里边，像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信神的相对来说比例比较多。为什么？天文学家看着整个宇宙的浩瀚有序，他知道不可能是东碰一下西碰一下的碰出一个宇宙这么完美的宇宙。可生物学家呢，尤其现在变成分子生物学了，要在分子的水平上去研究生命的现象，你看看整个基因的调控各方面是差一点都不行的。知道这么完美的这样一个生物体也不可能是东风一样西风出来，就很多人就像看见了这些受造之物，就像看见了造物主义，知道后边这么有造物，所以这一步还比较容易。但是第二步就相对来就比较困难。你说有这么多神，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独一的一位神是真的呢？那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实际可以两个途径可以走。一个途径就是你去研究一下别的宗教拜的神是什么样的，基督教拜的神是什么样的，一比就比出高低来，真假一比就比出来啊。所以现在一般认为世界比较大的宗教有五大宗教啊，中国有时候把孔教也算在内，孔教、道教，那么有佛教，然后呢有基督教，然后还有伊斯兰教啊，这几个教派是比较大的。那么实际你要是走这样一条道路呢，你也不可能去把每一个宗教研究的那么透，你光是去读佛经你这辈子都读不完啊，非常博大精深的。但是你现在的好呢，就是有一些书都出来了啊，比较简明的介绍一下各个宗教的起源，他们当初这个宗教怎么起来的，他们基本的教义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变迁的，所以很多东西一比就能够比出真假。我过去也是一样的给大家，相信有神以后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的，也是不能够接受这一点，觉得基督教太偏狭太武断，别的宗教还比较包容啊。你反正你这个基督教信的神也是真的，不过我们这神也是真的，还不排斥，但是基督教是不行，你别的宗教都是假的，只有我这是真的。他觉得好像基督教怎么这么武断似的，心里接受不了的。我记得当时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住在一个老太美国老太太家里，我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住进的第一天晚上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我说我知道观音菩萨，我们中国的这个救苦救难的这个哈，这菩萨。他马上就问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哪年生的，在哪儿生的，是男的是女的？我这一串的问题我就答不出来。结果他收集了一大本资料，全是观音菩萨的这个英文资料，我都看得目瞪口呆。当时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他说是。那我说你这基督徒所信的耶稣和我们中国的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他说弟兄姊妹啊。我当时已经非常佩服这老太太，我说你看看这个老太太的胸襟才是真正的广阔的胸襟，你西方有基督，我们中国有观音菩萨，有玉皇大帝，那信谁都一样上天堂，不是挺好吗？但是后来当我对基督教的信仰了解多了以后，我就知道老太太这观点不对了。因为圣经第一条十条诫命，就是第一条就是除了我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你不能拜别的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当然今天比较宗教，我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可以给大家谈谈佛教的问题啊，伊斯兰教啊，这些都道教都可以谈谈他们当时怎么起来的，他们基本的信仰有很多，我想这方参考书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们下来可以再谈。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呢，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的信仰的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说到底的就是一点，别的宗教的信仰是人要靠着自己的智慧，为了解脱人间的苦难去找神，找出一位神来的帮我们解脱苦难，因为他是靠自己人的自己的智慧去找出的。这个神呢，实际是人一些理念的投射，而不是这位真神。就是说人去找神，你像佛教，佛教大家知道佛教的创始人是啊这个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也是在寻求的路上寻求了很长时间，最后找不到，他最后是在大家知道在菩提树下打坐四十昼夜不走了，说如果他再悟不出来的话就死在那儿。最后说他是开悟了，他一下悟到了东西，他最后就吸收了当时印度的古婆罗门教的很多教义，最后建立了他的佛教的观点。实际佛教的观点，你从原始的佛教来看，它是无神论，没有神，它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不分造物主和受造之物， 乃至说人天合一，人本身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你可以通过行修以后，最后你就和天六合一了。所以人最后行修到最后，就到了一个涅槃的境界，不生不死，也没有生死轮回，那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成正果了。所以我说的佛是什么意思？佛就是悟道者，悟出了这个道的人就叫佛。所以释迦牟尼从来没说他是个神，而且整个原始中佛教就是没有神的关系，就通过心理上的自律去掉了很多私心杂念，去掉无明这些东西以后，最后人和天合在一起了。他是原来佛教的最初的思想是这样，就慢慢演化，最后从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最后佛教的六大宗派啊，六大宗派大家知道有禅宗啊，有天台宗，这个莲花宗、唯识宗，然后又净土宗、有密宗，第六大宗派。这前四个宗派虽然有很多区别，但是很多是相同的，就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我今天上午讲是空的啊，他就说空观和唯心观是他最主要的世界观，他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因缘组合，没有实体。第二点呢，一切都是说唯心，你看见所有东西在动，都不是外边在动，是你心在动，因为心动了以后，你看见外边才是动的。这禅宗救世主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言哈，他当时五世祖快要离世的时候，就说要选一个接班人，谁来做禅宗的六世祖。最后呢，他就让每一个人写一首短诗，看看让这个五世祖来看一下，究竟你们行修到什么程度。结果当时他手下有个很有名的子弟叫神秀，这个神秀就写了一首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他说什么？他说：“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常常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他就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棵菩提树一样，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明镜台子一样，就经常去打扫，别让它惹尘埃了，就是自修嘛。可五世祖一听根本就不行，不行了。最后有一个扫地的打杂工人叫慧能，他说他不行，我来试试。他说什么？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都没有啊，是空的，上哪惹尘埃去？五世祖一听他行了，就一下把慧能立为六世祖的禅宗。就是当时他站不住啊，他没有根基，所以他跑到南方去了，北边就是神秀，南边就是慧能。十几年以后他行修完，他出来主持广州一个寺庙，他带领一般人到了广州寺庙以后，看见这个庙前的这个旗杆金旗似的翻动，他就问持经的人说什么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他说不对，有人说金旗在动，他说不对，所以他说什么？不是风动，不是金动，仁者心动，是你心在动，你看到一切就动了。是这五大这几大宗派的，就是空观和唯心观是他们最主要，要自己去行修去修炼。那密宗大家知道的，像西藏的喇嘛教、蒙古的喇嘛教，都属于这种是念佛啊、念咒的啊，这一派宗派没多大影响。最后出一个净土宗，就是说你那个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你死了以后就到西方乐土世界。出来一个神叫阿弥陀佛，是当时佛教的宗派全都反对，说哪来的神啊，从来不知道有神。可是现在是这样，净土宗最好念，你不需要打坐，你也不需要冥想，你不需要念经，只要有一个佛珠，你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皈依这个阿弥陀佛，你死后就能进入这世界。所以现在存留的佛教几乎都是净土这一宗，过去认为是异端的，现在成为一个正宗。而且最后呢，这个佛教本来是一个无神论的东西，现在演化成为一个最多神多灵多鬼的一个综合性的崇拜，几乎什么都在里边，包括人的历史的人物，像关公、马祖，全都在里边。那大家都知道，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是不是？现在都是现在佛像都这样拜上去。所以你看，整个佛教它的演化，你能看得很清楚，他们的信仰。伊斯兰教也是这样，伊斯兰教它是在公元后六世纪被穆罕默德所创立的，所以他创立伊斯兰教有很多东西和基督教是相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初去过中东。所以穆罕默德本人在创教的过程受到了很多对基督教、犹太教的影响。我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他们很多信仰和基督教很相似，甚至他里边提到六个最重要的先知里边，前五个都是基督，都是圣经中的人物。你像摩西啊、亚伯拉罕啊，包括耶稣在内，都是他的这个最重要的先知。只不过他认为穆罕默德最大，是最后一个先知最大。所以中间很多东西你看是从基督教过来的。而且有人最近也考察过，当这个佛教从这个印度传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考察他们的寺庙里边不都有很多菩萨吗？啊，就发现了，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寺庙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这个神像的模样还是高鼻梁深眼窝印度人模样。为什么？他要做佛像，他总是要有模特， 啊，一部呢当时就是印度，就是印度人养。那最后神到这个佛教寺庙的这一天，慢慢迁往中原以后，慢慢才变成中国人的样子，穿的衣服都是唐代的衣衫啊，那唐朝是最极致嘛，所以你看看现在的佛像的穿戴的都是唐朝那个时候穿的衣服，其实它是人的很多理念的投射在里面。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差在哪儿呢？它就是它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主动找我们找人，那启示他定位神是什么样子，差别差在这。那么神的启示最集中点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两件事情，一个是赐下了这本66卷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就一共66卷。这66卷圣经是神通过先知的传授写下来的，是神的话语。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讲，就是圣经都是神默示的。这默示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神说一句话，先知写一句话。你看见各本书上写出的写作风格都不一样。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神的话临到了这位要写作的人的时候，神的灵整个把这个人全部控制了。所以他可以自由的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按照自己的解读的方式来写下来，但是写下来恰恰就是神让他说的话，神的灵完全把他控制住，就这样默示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66卷圣经为什么说知道是神的话？它有它的历史性，它它的真实性，它的无误性，它的准确性，它的预言的很多的预言，这个是任何别的宗教的经验不能够比得上。你像圣经，达尔文的墓中起源一起来以后，信花人一开始一封行，原来大家很多信奉圣经的人开始就，如果说整个生物是进化来的，那么就和圣经写的不一样，圣经写是创造，是不是各从其类这样创造的？如果进化论是对的，创造论一定有问题，就是圣经有问题，所以开始对圣经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提出了很多的质疑，要迫使人们要去找证据。所以后来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在中东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叫做圣经考古学，就是在中东那地方去挖去考古，看看考出来的古的东西是不是和圣经记的是一样。现在100多年圣经考古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现在可以这么说吧，考古学得到的结果没有一项和圣经的记录是不相符合的，是圣经所记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据可查，都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这些事情。说虽然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圣经是透过人以色列人的真正的历史来解说，这是真的东西。所以很多人是在这考古的过程当中相信了耶稣。很多圣经上历史学家不知道，但是圣经所记录过的人物、城市、民族，原来以为是假的，最后一考古都证实圣经写的对的。所以现在对圣经的考古学稍微了解的一人都不敢再去怀疑圣经的历史性真实性。那这个有哪一个经卷它可以比较的？哪一个宗教的经卷可以做到这个？它是真的，它记录全是真实。同时圣经它可以预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城市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到现在没有一个错的，100%是正确。也没有哪一个宗教的经典可以和整个人类的历史有这样密切的联系。还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让我们知道圣经是什么话。所以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说唯圣经是，是什么话都要以圣经为主？为什么？因为知道它是来自于神的话。圣经没写我们就不敢说，圣经这样写我们就这样说。为什么？因为知道它是神的话也是没有错误的，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考验。所以这个是很大一个区别啊，圣经是神赐下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去认识它。圣经的很多东西，耶稣的教训，他从来不去迎合人意。你今天你说别的拜一菩萨什么的啊，今天我给你许愿，对不对？你今天给我成这个事儿成了，那我下次再给你还愿。今儿你说这个事儿你不跟我成，我下次我就不再给你烧香，我再换一神，对不对？那就是说，所有这些神都是要为人服务的。你要会成就他的事情，他才能够再去拜你。基督教这位神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他完全凭己意拜的，他不是让人去做的，你人要服从他，不是让他来服从我的。所以耶稣讲了很多很多话，你如果读圣经就知道他说话带有权柄的。开始我们读圣经读的时候心里都不是这么痛快，耶稣经常说我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怎么怎么，我心想耶稣你能不能谦虚一点啊，不是，他就是这样带个权柄。耶稣说话从来不带补充不带解释，经常是答非所问，你问这问题他答着别的。为什么？他是神，
虽然他已经降世为奴，但是他们境界还是在那儿，你跟不上，从来不带解释。你看神哪一句话解释，他不去讨人的喜，他就是神天的教训你，让你遵守他。神求圣经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特点，能看出这来自于神的话语，不可能来自于神，人们都写得出来。第二点很重要一点，神在找我们，怎么找我们？让他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第二位圣子，道成了肉身，取了人形，同意怀孕所生，成了一个人，就是耶稣，亲自来到我们人当中，来教训天国的道理。三十多岁，最后就被钉十字架。他为什么？他就是用他的死来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经常讲替罪羊，替罪羊，是不是？替罪羊这话从哪儿？从圣经来的。主耶稣是我们替罪的羔羊，他以他无罪的身躯来替我们死，只有用这种死来洗净我们的罪，人才能够回到神的国里面。是这个事情，耶稣死了，最后三天以后就复活了，最后升了天。他的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耶稣不复活，基督教就没什么希望，早就跑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了，如果耶稣没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如果耶稣没从死里复活，我们只是在今生有希望的话，我们比众人更加可怜。所以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就建立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历史事实基础上。这个事儿看来是很奇妙，反科学的。我昨天讲了，反科学不一定是错的，科学是有限的，他认为神是不受科学的限制，既然这个规律是他制定的，他当然可以管理规律办。所以他从死里复活这几个历史事实推不翻，很多很多的证据，多少人最后就是因为在考察耶稣的复活的问题上，最后推不翻什么基础。英国有一个律师叫做 Frank Murray， 他就是我来给世人做一件好事，把耶稣的复活推倒，就一劳永逸的打垮基督教，我不用再给你辩论任何事情。如果耶稣复活是假的，你这基督教不打自打。最后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的研究，最后写了一本书，谁挪开了这个石头，他就知道巴勒斯坦内部当时石头呼呼的在动。中文有个翻译本叫做《历史性的大审判》，这个书的第一章就叫一本不愿意写的书。为什么不愿意写呢？当初他的初衷是要推翻基督教，没想这过程他成为基督徒了。哦，地方的势力太多了，你就去读书你就知道，2000年的耶稣的复活没有推不翻，事实太多，证据太多。所以就是建立在这两个，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乃是建立在这两个，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有个客观信仰，他就他在这儿。所以今天圣经所启示的很多事情到现在我们都弄不清楚，为什么？他是从神而来，有三位一体啊，一个既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又不是三位神，就是一位神，怎么去理解？2000年来争论了多少，说不清楚。过去大家都在比喻啊，用水三个形态，有气态、液态、固态；花有花香、花色、花形，或者太阳有太阳光、太阳的形、太阳的热等等比，最后比都不行。后来大家知道不能比，没有可比性。我们现在用的这一些东西都是受造界的东西，它是独一的造物之主，你什么东西可以跟它比？所以圣经讲谁可以比基督？没有东西可以比它。那圣经这么解释就这么定了。所以圣经经中还有很多很多的难题解决不了，不清楚。到耶稣说的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神很怜悯我们，最基本的救恩的道理，人怎么样能够认罪悔改？人怎么样能够罪非洗净，能够回到神的国度，具有新天新地的道理，这些人人都可以懂。所以我就说，我们不一定非要你要深究到把别的宗教都弄得很清楚，你才能够信基督教。你就抓住这两点，圣经是神默示的，第二点，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个历史事实。那么这两点，你一下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就分开了，它是一个真的一个客观的信仰。所以我讲呢，像这些事情呢，就是佛教啊、法轮功啊或等等这些，我想都可以好好为他祷告啊，因为一个人能够信主，我们今天能够被神所拣选，都是圣灵做工啊。我希望大家你自己，我们的慕道会员自己也可以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你。说现在好真相不明白，求神来帮助我。我们如果要向谁传福音，弟兄姊妹也先为他们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有用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的智慧或者靠着我们的言语，不行的。如果圣灵不做工，我们说话都是白费。所以我就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刚才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是牵制的面很大。 我就想你要一定就是抓住圣经是什么模式的，很多很多的证据和道理在这儿，所以很多的书也很多，大家可以翻一看。我们家开始能够对圣经有兴趣，就是从圣经的预言开始，预言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最后都成就了。原来以为圣经就是天方夜谭嘛，是吧？从一生的死人活就是神话而已。哎，后来一看，这预言怎么感觉演的这么准确，一点都没错，想到后边一定还有什么，有什么后边有什么来头，所以我们再开始去读，去教会，哎，一去了解就知道。所以这个话就是和别的宗教的经典都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实际相反，根据我了解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都信了基督教，为什么他不排斥理性的思辨，不排斥一些考证，为什么他是个客观的东西，所以他有一些客观的事实在跟着摆着。所以一个宗教如果是完全不能够去做一点理性的思辨，就说你就干脆就信，你信什么你不要去问，那这个宗教恐怕也很难很难想知道它就一定是真的。但是我昨天讲了，理性和科学是远远不够的，你到一定时候你就要凭着信心去认这位神。你当你认完这位神，神临近到我们心里以后，你就慢慢就能明白属灵的事情，神就会开启了。所以我今天很就这个问题我先回答到这儿，不知道行不行，大家别的哪位还有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回应吗？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当中朋友提出来的，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从创造主的创造论和神的慈爱的出发点，如何去看今天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
这些都是很困难的问题，这其实一个苦难的问题了，因为苦难问题大家很就是很困惑。那么既然神是这么全能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些苦难都消灭呢？如果神就是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还要让这些苦难临到我们？就神是不是全能的，或是全爱的？那有人说，也许神是全爱的，但是他能力不够，他不能足以把这些苦难消除；或者说人神是全能的，但是他爱不够，他还让我们受苦啊，等等，就是很多人用这方面的基督教的信仰质疑。那么实际上，这个苦难的问题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在专门有苦难神学啊，就探讨这个，一本一本大书都写出来，就写这苦难的问题。实际今天我也很难一下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但是我只是说呢，就是说所有这些苦难的临到，神都是允许的，所以说天灾人祸的产生，神也是允许它才能够发生，因为神控制一切，掌管一切。但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有时候背后有什么样的背景，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相信神对我们这种心态早就看透了，所以呢，圣经写的最早一卷书约伯记写的就是义人受苦，那除恶人受苦，大家是大快人心，最有应得，对不对？所以要是坏人受苦，大家都是拍的，是吧？关键就是这些人这么好，为什么他还要受苦？是义人受苦，好人受苦，大家觉得心里边就是想不通。那么圣经最早一卷书约伯记就是好人受苦，这约伯是完全正直，脱离恶事，敬畏神，可是最后他受了那么多苦，他不知道天上有一个灵界的征战。因为我们在地上不知道这背景，最后神也没告诉他为什么啊，这就告诉我们苦难的后边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现在不一定清楚，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掌管在的。而且很多苦难的形成和我们人是有关系的，你像杀戮啊战争很多东西不能把这些问题都推给神，所以因为我们的贪心，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出现了那么多争斗，那么多纷争，那么多杀戮，那这是我们人性的罪恶的一种表现。另外苦难本身也有很多正面的和积极的意义，中国人都知道，对不对？你要担当大任，你要经过磨练，所以孟子就讲了，天之生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对不对？他也讲到这个问题，知道苦难他可以经过自己性格的磨练，往往有时候苦难的来到也是神有为了帮助我们，那磨练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神的慈爱。是往往很多时候有人讲苦难来是神的一个包装的祝福，我们经历这个苦难以后，神的关系就可能更近，更看清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够，看到这位神的大能，这位神的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有一种误解， 因为基督教就是那种软弱人，那些走投无路人的一个精神玩意儿啊，他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他才去信神。你看一般好好的谁去信啊？都这样讲，实际不完全是这样。很多时候确实是人经过苦难才去信的，为什么？经过苦难以后，他一下悟出很多道理，平常不去想的。你像人生的问题，你觉得我今天来日方长，现在三十出头、四十出头，还有好多日子呢。可是当你的周围的亲戚朋友因病因事一下过世的时候，你才感觉到人生是那么的脆弱。当那苦难临到的时候，你才去想，人家活了一辈子究竟要干什么？这就才引发我们去思考很多的问题。平常不是过得忙忙碌碌，是吧？早上起来赶紧上课啊、打工啊、做事情，做完以后晚上看看电视就睡觉。所以很多时候不去想这些事情。这都是当苦难来的时候，你才会深刻的去想自己好的问题，神就帮你引过来。这时候你再去靠这个位置，神就回应你，你就感到神离得很近。所以这苦难的问题啊，就是不能够一概而论啊，不能够一概而论。但是圣经也讲得很清楚，神今天没有去掉这个苦难，并不是因为他的单言，而是他的怜悯。这彼得讲了，说神没有成就这些事情，不是他的单言，而是他的怜悯，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承担，乃愿人人都得救。所以今天我说把一切恶、把一切苦难都消除了，好不好？神能不能做得到？当然做得到。但是神为什么现在没有做？按照彼得讲的，不是神的单言，是怜悯。为什么？有一个布道家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说神今天晚上就宣布，从现在，从明天早上零点开始，就把世界宇宙中一切恶、一切苦难全部都去掉，他说如果神真这么做了，请问我们在座的，到今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哪个人还可以活在世界上？全都死了，因为我们有恶也有罪，是你要把苦难消灭掉，我们也都在里面。神要等待，希望更多人能够回归，能够听到福音。但是有一天，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神讲，神要抹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一切痛苦、哀苦、死亡全都没有了。为什么？一切都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所以就有这么一天，所有的苦难全部要去掉，只是神的时间表。有人也讲了，我们觉得时间很长了啊，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去掉？可也许在神的眼里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你现在就可以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也知道嘛，时空不一样，它这个时间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好多东西我们现在不清楚，这都是一些猜测。但是就说圣经讲得很清楚，有一天这些苦难全部要去掉，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啊。至于说为什么这个苦难具体临到我或者临到你，那么具体很多事情要分析。从总的角度来讲，苦难是因为罪引起的，是你讲得很清楚，在创世纪当人的始祖背离了神以后，那神就是说男人女人最后都要受苦，女人要受生产的苦，男人要汗流满面啊，劳力才能够这个呼口。同时呢，整个宇宙地也受到咒诅，要长出机密，长出经济。所以罗马书记跟我讲，是整个宇宙的受造之物都一同劳苦太极，直到如今。为什么？说人的关系，整个上宇宙的受造物都一同啊在受苦。所以从总的来讲，苦难是因为罪引起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不一定是罪，有罪一定会神要惩罚的。但是也有苦难，是不是一定是罪引起的？也不一定。你看有了苦难，大卫王最后犯奸淫罪，犯杀淫罪。虽然最后神是赦免了他，但是家里面很多的苦难领导就是要教训他。他的暗处做的事情，神要在公开化日之前把他显出来。你的暗处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神就把你给你显出来，在公开化日之前要惩罚他，对吧？让他知道神的大而可畏，要敬畏这位神。那么大家还记得，在福音书里边有一个瘫了三十八年的瘫子，对吧？三十八年就不能动，最后主耶稣把他治好了，治好了跟他说了一句话，什么？你现在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否则你的遭遇更惨。就说你已经痊愈了，但是不要再犯罪了，否则你遭遇更惨。那么这句话呢，就让人可能推想到，可能这个人瘫痪三十八年和他刚犯罪有一定关系。但是是不是一定有了苦难，一定是罪引起的？也不一定。我们中国人虽然说很多人没有信佛教，但实际受了佛教的影响很深，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啊！你想说你有好报，一定做了好事；说你有恶报，一定做了坏事，一定是罪。好像说你有了痛苦，一定是罪引起，不一定。圣经都没有这样讲。所以大家记得，有一个人，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啊，生下来是眼睛就是瞎的。那你说是他父母有罪，还是他本人有罪？总得有个人有罪嘛，对不对？他眼睛。”耶稣怎么回答？既不是他父母有罪，也不是他有罪，乃是要 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这些，他这个眼睛瞎了以后，那是因为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不是因为罪引起的，也不是受苦，也不是罪。所以具体到为什么会有苦难临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要具体分析啊，要求问神。如果我们觉得有罪，我们就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认完了以后，那就一切都交给神。很多时候是借着这样的苦难来让更多人能够得福，是主耶稣讲的，一粒麦子如果不种在地里，掉在地里死了，它还是一粒，只有它掉在地里死了以后长出来，然后接触千万子粒来，是一个人受苦比让更多人能够得救。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卖主以外，十一个只有老约翰活到将近100岁，在拔摩岛殿上一下写下启示录，剩下的十个门徒全部为主殉道，砍头的砍头，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钉十字架。那他最亲近的十个门徒，难道主耶稣不能救他们？当然能救，但是主耶稣为什么没救？要用他们的死来唤起更多人来相信这位神，让更多人能够得救。所以这个苦难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哈，你看法，我们的这个 point 这个 approach 不同的地方去看，慢慢苦难东西就能够对付。所以有的人讲的很好，他说苦，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来解释苦难的，很多人解释不清楚。当时除非你有一天见到神以后，我们就清楚。有一天面对面的时候，啊，所以保罗讲说，我们现在看很多东西都是模模糊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但是有一天要面对面的，但是面对面的时候，神就清楚。那今天很多问题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解释这个苦难，而是在承受这个苦难，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苦难。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神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受了苦是因为神首先受了苦，神和我们在一起受苦，他也帮助我们走过这个死因的幽谷，是让我们有力量的面对苦难，能够战胜苦难。好，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可能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那我想这样可能大概只能够达到这儿哈。所以更具体的，好，请到前面。
啊，按您说的那个，这个基督教的这里面和我们佛教说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个是不是冲突？比如说，我现在我就觉得，我本来好好的，为什么有个人就那样对我坏？那么从我心里呢，我就比较恨他。那么我是说，我现在是祷告，是说。基督呢，就耶稣基督呢，应该恶报他呢，他应该，我按照神所说的，应该是要学会爱你的仇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
当然是应该按耶稣说的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啊，这是真理讲的。
我实在不能接受
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我完全理解，因为当初我们在信主的时候，一讨论到圣经，主耶稣说答你，谁答你的左脸，你把右脸给他。讨论到这就讨论不下去了，那说人还有什么尊严没有？结果我就更窝囊了。信了基督多哈，他大多的你还把右脸还给他，他给你强领一件，你还要给他二锅礼也要给他，其实好像就是很窝囊，好像我们一点人格都没有。但是你读经读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是最有力量的表现。你能够去不以恶报恶，是最有力量的表现。不是说我们就爱他的恶行。不是去爱，乃是说要以我们的善行去感化他，让他弃恶从善。就像主耶稣，像一根火炭飞在他头上，我对他对我，他就让他去想着，我对这个人这么坏，他为什么还这么好的报我？去感化他，这是最有力量的表现。那以恶还恶谁不会？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两句，对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一贯讲的，以牙还牙。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都是这个层次是第一层次的，层次比较低的。但是乃至于神的爱，为什么人基督徒能够去爱？不是说基督徒怎么好，乃是神先爱了我们。神把这种爱给我们，我们才有这种爱去爱别人。如果刚靠我们自然的人性，爱不起来的。别人爱你，你可以去爱他；你爱了他，他对你好，你也可以爱他。可是如果你爱了他，他不仅不爱你，反过来恩将仇报。你再也爱不起来了，这就是人性的这个软弱。但是基督是什么？当人还是要杀他，要打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圣经讲哪有这样的人？为人人死也许有的啊，为一人死也有敢做的。但是唯有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只有人说他还得骂我，再打我，我还替他死，有这样的吗？这只有神的爱。是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下边还是喊钉死他，钉死他。我常常在讲， 如果我们是人怎么做得到，我不是气死了，对不对？我这么尊荣的一个神仙，一个天上的这个神明，我是把所有的这个荣华都放弃，我成为一个人，跟你们一样还在做木匠活，成为一个穷人，给你们传道，治病赶鬼，把什么病都给你们治好了，一件坏事没做，你们不仅不信我，你还把我钉死，这些根本不可药救。要我是钉在十字架上，我说天父啊，下一桶火全部把你们烧了，那不可药救了，我正面的显示我一件坏事没做，你还把我钉死。但是耶稣怎么讲？天父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什么他不晓得。我经常读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这就是神的爱，人间没有的。你上哪儿人间去找这种爱？人间的所有的爱或多或少都带有条件，只有神的爱无条件。上哪儿去？圣经说圣经是神的话，耶稣是神，你从这儿你就看着，人间没有的。所以这苦难的很多的问题要去想，耶稣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一件错误事都没有，受了那么多苦，最后被钉死。我们今天有时候因为苦难，我们就去埋怨神，去怀疑神。实际说实在，我们在座的或者世上有哪一个人他受的苦难有耶稣这么多？没有，任何人受的苦难都不能够和主耶稣为了救我们所受的苦相比，说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的苦难去埋怨神，因为神首先为我们受了苦。好，所以这苦难中涉及了很大的面啊。我想这些问题都提得非常的好，所以对穷人啊，对你的，所以圣经讲就是说，谁对你恶，你要为他祷告，不是说你就去占领他这种恶行，就是为他祷告，求神来改变他，帮助他啊，不要以恶去还恶。这就是我们啊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那么慢慢你读圣经时间，读圣经时间长了，你理解多了，那么这一条就能够接受。其实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境界，最有力量的表现。啊，所以这个你刚才已经知道圣经说了要为你的恶人祷告，你就按照这去做就好了。啊，做一段你就会感觉的就不一样了。啊，
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神仙为我们受苦，对，那么我想这个耶稣的话他是2000年前是吗？
是。
那么在他之前的呢，那么那些人的苦难是有没有神为他？
现在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大家提的很多。那么今天就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哈，相信耶稣的，信他的名字，最后就得到永生。那么但是圣经讲的很清楚，我给大家念一段圣经。这个在罗马书第10章他这么讲的，13节开始他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他说呢，然而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去17节他讲，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说，信耶稣就有永生，那乃是指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救恩，知道耶稣的福音的，那么这种人知道以后还是没有接受，那么这种人就叫不信，知道了而没有接受就是不信。那么如果说还没有知道，像刚才罗马书讲的，你还不知道怎么能去信呢？所以我想信是首先要知道。所以如果在耶稣基督降世以前就已经过世的人，或者说在耶稣基督降世以后，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那我个人认为根据罗马书的这一段经文，就这些人不在信不信的这个范围内，因为他都不知道。对，那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办？是要下地狱还是上天堂？那圣经没有明确说，但是在罗马书的2章也讲了，就是说在律法以下的要按律法审判，不在律法以下的外邦人，那就要按照他们的良心和良知去行事。那么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但如果按照他们良知去行，那就等于行了律法啊，就讲了这么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信神不信神，对每一个人来讲，神的律法都写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就讲了良心，为什么人有良心呢？就是神的律法写在每个人心里。所以有时候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虽然没人知道，你心里内疚， 你心里受责备，这责备的东西从哪儿出来？神的律法在每个人心里。所以你虽然不知道这位神，但是神的律法在这，你能够按照神的律法去做，那就算等于你行了律法。那么这些人将来就是看看神，到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就看看他们每个人行的怎么样。那主耶稣自有公断，你就相信神不偏待人，神尽我们公义，他绝不会去错待一个人啊。他即使谁能够上去，谁不上不去，那他有看法。但是我可以讲一点，因为如果不知道神的救恩，光凭着人的自然的本性，我们很难完全行住按着本性去行。为什么？知道良知在哪，有时我们就违背自己良知去做。所以我们还是要竭力的把福音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神的救恩，他们的罪能够被主耶稣的血所洗净，能够回到神的国度。否则的话，恐怕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性，按照良心，完全按照良心去做的，恐怕是极少数。有，但是恐怕不会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任务，要把福音广传去，否则那你说。